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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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导师这一篇《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哦。我们上一次呢，已经谈到了第六个部分啊、哦。第六部分它的标题是“契理而又适应世间的佛法”啊、哦。那这一个呢，其实就是“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啊、哦。可以吗？就是少那个人间啊、哦，那个人间导师要在内文里面说，哦，他的那个内涵要在里面传达出来。那其实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它的重要的一个那个内涵啊、哦，或者是说他在流传2000多年佛法当中，导师挑选的哪一些部分，就从这边看出来它有一个准则在这边，或者是对它每一种被选出来的这一些这一些教法或者修行的教导呢，它有它的一个特色跟它的一个着重的一个说明。好，那这个就是这一部分主要在说。那首先呢，是这一个，就是这个其实是在印度之佛教导师所提出来的啊、哦。那印度之佛教啊，对不起，这个在讲义的第27啊、哦，第27，我们很快的把上一次最后谈的这个部分再跟大家做一个归纳啊、哦、复习。那这边开始呢，导师用了几个标题都是前面在第一部分里面所谈的啊，那谈到就有谈到了哈。那在那边谈到是说，导师希望弘传什么样的佛法，对不对啊？那还有就是要用什么样的一个的方法啊，来这个让佛法再次的在这个世间能够发扬光大。他就提出几个准则，就是我们要去奉行的一个纲要，就是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那这个是一个基础。然后大家把那个淳朴画起来，淳朴要表达什么，那这个我们慢慢从导师的文他会透露出淳朴的意义，淳朴的意义，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然后呢，弘传这个中期佛教之行解啊，所以主要的修行的部分是在中期佛教，对不对啊？行跟解啊，那弘传就是你要去宣扬，宣扬不是只是让大家知道而已，而且还要去实践，对不对啊？行解就是解，就是这一种比较是了解的部分啊，行就是要去实践的一个部分啊。然后呢，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对不对啊？也就是后期佛教这些教典，也有一些是可以用来修行的一些内容，对吗？确当者，那后期佛教为什么是用确当者？因为后期佛教有很多内容已经太复杂了啊，要精挑细选，要挑那个恰当的啊，整个。这个部分就是谈这三个准则啊，到底它里面的内涵是哪些教典，它的意义又是什么，就是在这一边说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很确定就是导师的人间佛教，就是在佛所教导的这些佛法流传2000年的这一个佛典当中再去精炼出来。从这边导师就告诉我们，人间佛教不是新的了啊，就是把流传这一些佛法呢，再做一些洗练 啊。所谓洗练，就是每一种佛法它都有它当时这个容摄一些适应的方便跟元素啊。那现在时间不一样了嘛，啊，所以要再洗练一下，就是你有哪些已经过时的，那我们就啊不要再去采取采用等等啊。好，所以首先第一部分就是根本佛教之淳朴，而且是根本啊，是它是一切佛法的根源啊。所以阿含的这个学习是重要的。那导师这边用佛法僧来作为说明的一个架构啊，好，所以这三宝都是朴质而亲切啊，朴质而亲切。那什么叫朴质而亲切呢？就是它不是那种神话的啊，是跟我们根本就是跟我们一样的啊，的真实的人类，然后修行，然后成为圆满的智者，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所谓的亲切，就是我们也可以跟他一模一样的啊，就是在这个世间诞生啊，然后透过修行，然后能够成就这个觉悟啊，这样的一个。这一种体悟真理这样的一个境界啊。好，那这边的淳朴呢，老师有引了一句曾一阿含的一段经啊，就是佛皆出人间，诸佛皆出人间，不在天上成佛。那因为天跟我们的这一种关系太遥远了啊，他们的一个样子很多人都没看过啊，所说的这一些都跟我们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啊，所以这种佛的这一个淳朴跟亲切，主要就是它是真实的这个在这个世间出现的人类啊，而且不是神的使者。老师在其他的书，有些人他会说是神派啦，他不是，他就是人啊。然后他告诉我们，人修行可以觉悟，可以解脱生老病死这种轮回的苦，那这个淳朴的一个佛，在佛的部分很重要的意义在这边。好好，所以而且是这个，所以导师说佛不是天神，也不是天使啦，或是人间修行成佛的这个觉悟者，而且也只有生在人间才能够受持佛法，体悟真理而得正觉自在解脱，所以佛出人间嘛，而且只有人才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可能。那也带出一个意义，就是人生真的很难得啊，难能非常可贵啊，能够成就这样的一个正觉跟解脱哦。那个人生难得，一种就是它是很珍贵的啊，很珍贵的。那难得还有就是它是稀有的啊。那从导师这一句话，他比较着重在它的珍贵性啊。所谓珍贵性，就是只有人才能够达成这样的一种理想的境地啊。那有时候他会去强调它的那、这个稀有性，稀有听得懂珍贵跟稀有，然后有人可能会觉得有点困难，因为如果人生难得，从故事里面讲的一个譬喻呢，它其实几率很低的，你要得到这个人生那个几率是很小的啊。怎么小呢？因为大多数的这一种众生啊，它都是习惯跟烦恼相应的一个状态。跟烦恼相应，他就会做跟五戒十善相违的事，对不对？好，那他就没有戒的这样的一个奉行呢，就容易在三恶道，懂意思了啊？所以就是能够奉行五戒十善的人，才能够得人生。那这个是从这个众生的一种无始劫的一个习惯来看的话，它是很稀有的。非常的稀有，好，所以这边难得从导师的这个说明，就是只有在人间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理想啊，所以就是他的一种可贵之处啊。然后大家这边没有特别去强调他的稀有，但是 难得也是带着稀有的啊，稀有就是几率很难的了哈，是要努力的啊。好，那佛出人间，佛的教化是现实人间啊。那自觉觉他大道，所以佛法是人间佛教啊，所以不应该鬼化还有神化啊。那什么叫鬼化呢？鬼化就是主要就是度亡。不要去度亡的这样的一个内涵啊。神话是什么？神话就是修一些天法，天法就是说一般所谓的密法了啊。修密法，他们都是要修这个色身，身体都会很好的啊，因为他们有修那种明点气脉等等啊，一般就是气功啊哈。所以他们是要去修色身的，色身要修炼好啊。道家也是一样，他们也要修那种长生不老的嘛，就是要修炼这个色身，在色身上面，老师说是痛下功夫。老师说你再怎么痛下功夫都没有用，都要生老病死的了啊，懂意思了，嗯，好，所以不应该神化，不应该鬼化啊，那。那还有更广泛的其他的意义，我们后面导师会再提啊。好，那应该是这样子，是淳朴的嘛？但是呢，会慢慢的有这一种理想化跟神化啊。那导师说，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呢？就是对佛的一个永恒的怀念啊。那种永恒怀念，就是一种非常深刻深切的那一种怀念啊。那这个是导师从大圣经里面所看出的一个消息啊，特别在法华经有这样的一个经的内容了啊，就是对佛是非常的这一种怎么讲，就是很尊崇啊，然后就是佛德的一个赞扬，赞扬到这个极点啊，对佛的这样的一个赞扬啊，那就是理想的话，就是对佛的一种怀念而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内涵啊。好，所以失去如来两足尊的特色啊，两足就是人啊，人中最殊胜的圣者。好，那佛再来是这个僧嘛，哈，僧是出家弟子的组合啊。那佛法是解脱道，那个修依圣道修行而实现解脱，在家出家是一样的啊。但是呢，当时比较着重在这种出家，主要是出家的风气啊，所以就是比较以这一个出家的弟子的这样的出家生活的方式来弘扬佛法啊，来实践佛法啊。好，那所以对于一些制度也是针对出家来施设啊。好，那适应当时的社会，在家弟子就没有组织啊。那导师其实也鼓励在家居士有一些能够有个组织啦啊。然后也能够这个修学佛法，弘扬佛法，所以他有一篇文章，待会下课再找一下，就是在家居士的一个组织的方针啊。那他有提供一些想法啊，如果的居士他们要组成一个团体，来这个一起来护持佛法的这样的一个弘扬啊，那也是。也是值得去鼓励的啊，值得去鼓励。嗯，好，那出家对出家众呢，就是佛自有的种种的学处，也就是这些戒的这些规范啊，那里面的重要的内容呢，啊，或是他的目标呢，啊，就是这个和乐清净啊，内部平等，然后民主法治。然后这个结摩就是大家共同开会，结摩就是开会了啊，结摩的意思就是开会，就大家一起这个聚就是 这个大家聚集在一起哦，会敲一个法器，让大家知道现在要集合哦，大家共同来讨论哦，啊要表决的就表决哦，那就是一种，其实跟我们现在的社会的这种生活方式是一样的，这种政治制度是类似的。好，那再来就是出家众的这一种规范，他除了衣钵坐具少数日用品外，是没有私有财物的。那寺院土地财物都属僧伽所有，那现住众在，就是现前的住众在合法下都可以使用。而且不是现前所有哦，他是这一个四方僧的哦，所以只要来哦，然后就与旧住一样哦，常住下来，所以僧伽所有物原则是属四方僧哦。好，那再来就是讲到依六合敬，对不对哦？六合敬里面有思想、经济跟这个规约，对不对？好，规制。那思想就是建和同节，经济就是立和同君，制度就是戒和同尊。那另外三条就是身口意了。那身口意就是身和同住，与和无争，意和同悦，对不对？好，所以就是他的这个核心就是思想、经济跟规制哦，那这三个能够稳固，那后面就能够去达成，懂意思吗？核心是这三条，这三条能够达成，那后面的身与意的部分就可以达成。所以这六项呢，也有这一个核心跟这个附属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好，所以导师说要有这样的一种六合敬这样的一种制度哦，那这样的僧伽制度才能够和乐共住，精进修行，自利利他，达成正法久住的目的哦。好，那这当然是僧伽，当然要靠这个制度嘛哦。但是呢，导师有这接着就提到这个。这些制度呢，主要就是这一个毗尼了，毗尼。上次有没有讲到这个戒啊、毗尼啊，它有没有差别？大家听得懂吗？一般我们讲毗尼呢，就是会比较是指广律了。所谓的广律就是，除了这些规定的一条一条遵守的这个戒条。他会还告诉，他会说明说这一条戒是怎么来的，当时发生了什么事，佛陀因为这样的原因立了这一条戒啊，他后来又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又开了这一条戒啊，或是说明说哪一些情况是可以开源的，这个叫做毗尼啊，毗尼啊，或是律可以了，或是有时候叫广律可以吗？那有时候毗尼这两个字它就它会比较着重在这里，它内容很多，但它着重在这个条文哦，可以吗？哦，那这当然这个条文还有你要怎么遵守，哪些是可以有例外的，就开遮吃饭啊，懂意思吗？哦，那一般的这个戒呢就只有戒条而已，你要这样，你要去遵守这个白纸黑字所讲的哦，但是呢，其实有些情况是可以开源的，那这个戒你是看不到的哦，所以要有律，就是广律，它才会告诉你哦，有什么情况呢，哦，可以不受这一条规定的一个约束，听得懂吗？哦，听不太懂，就是有规定在嘛，对不对？好，比如说我们的戒律这边大概讲一下。半个月才能洗一次澡，规定是这样子了，但是你如果有流汗啊、出坡啊，或者是你有旅行啊， 可以不在这一条规定之内，你就可以每天洗，你也流汗嘛。如果没有这些所谓的开源的情况之下，你就是15天洗一次。所以这个就是所谓律才会跟你讲的东西，戒条他不会跟你讲，戒条就告诉你15天洗一次澡。啊，律他会告诉你，哎，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哦，所以律他会比较广泛的，哦，好，那当然律它的一个核心还是主要是那个戒条了，哦，但是它还会有其他相关的，怎么样去持守这条戒的相关说明，哦，那跟戒条就不太，因为我们每个月要送的是戒条，我们每半个月每这个。15跟月底，哦，这佛规定了僧团半月要送戒，哦，我们送的是戒条，就最好不要去有违犯了，哦，那当然在读到这条戒，哪一些可以在有开所谓的开源，就是不在这个戒规范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也会去回忆，有没有违犯这样子，哦，就是透过这个送戒，然后去反省这半个月来我们对这个戒法的奉行，哦，有没有达标啊，或是还有在努力改善的一个地方。所以佛陀制这一个僧团的制度是都是蛮健康的，哦，啊，如果有犯错就发露出来，哦，啊，接受一些处分，哦，啊，大家就给他重新这一个恢复清净的一个这样的一种情况，懂意思？不会一直把它贴标签，你就是就是做这种坏事的人，永远看到他就歧视他。不会，你只要忏悔，哦，然后你这个过失就过去了，你就重新清净了，哦。那这边要解说一下，就是虽然佛法在讲这个我们犯错忏悔可以得这个清净，哦，那这个其实有两个面向了，哦，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去伤害到其他众生的这一些戒犯违犯这些戒的话，那他会有业的罪，哦，那业是你跟那个众生的，懂意思啦，哦，那我们忏的是什么？我们发愿要奉行这一条戒，但是没有依着这一个毁约啦，听得懂吗？我们跟佛不是发了誓愿我们要去遵守吗？哎，结果我们违犯了，哦，毁约，懂意思了，违约了，跟佛的这个誓愿，这个违反跟佛的约定嘛，哦，那我们要忏悔的，哦，因为我们要讲话要算话，哦，所以清净的是这一部分，哦，你违约了，那你接受处分，哦，那这个就恢复清，但是跟众生，你若伤害到众生的那个业啊，哦，那这个忏悔它是没办法去解除的，哦，懂意思了，你必须要跟对方跟他有这个，哦，就是要么就是你要跟对方就是忏悔，这样取得对方的原谅，哦，那你如果去伤害一些众生弄死的，那就会有一些不好的缘就结下来的了，哦，那这个可能就要去受报，他才会结束，懂意思了，哦，不是说忏悔就没事，就是有可以忏的跟没办法，哦，你还是要去受这个报的，哦，这样的一个差异性了，哦，那原则上主要可以这样来理解，这样还合理嘛，对不对？哦，要不然忏悔什么都 OK， 好像太神奇了一点，哦，不过确实是在佛法有一种忏悔法门，哦，那他的忏悔法门，他主要就是让这个重的这个罪业啊，在感果的时候，可以因为我们这个善业的一个增长，它那个痛苦的程度可以降低，这是合理的啦。哦，那佛有举例啦，就是说一杯水，好，哦，撒一把盐放进去，你喝的这个，你喝起来就会觉得很苦，对不对？哦，你若放在一个大的这个容器里面，加很多很多水。它那个味道就会比较淡，哦，那这个善业就是加更多的水，哦，但是报还是要受的啦，对吗？哦，但是你可以轻受，哦，那这个是合理的，哦， 也是可以鼓励大家，也有人鼓励大家能够尽量多做善啊，对过去的这一些，一个就是你对过去的这些过失忏悔，可以产生一种我们不会再去违犯的一个力量啊，因为我们认为它是错误的啊，我们产生这一个价值观之后，我们就比较不会去再去做这一些啊。那这个都是有它的一个佛法修行上的一个意义啊，那也都蛮合乎这个世间运行的规则啊。这佛法都是理性的了啊。好，那这个是毗尼了哈，我们从刚刚毗尼又扯了很多，所以进度有点慢，不好意思。好，毗尼就是比较广泛的跟戒法有关的，那戒条就是规定啊，你要怎么做啊？那导说这个毗尼，也就是律，是世界宗旨，就是说这一些规范呐，啊，应该怎么守啊？按什么情况可以有这一个特殊情况开？所谓的开源就是不用受这一条这个戒律的规范啊。那其实它是会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啊。所以导师说，毗尼这个其实是大智度论的文啊，毗尼是世界宗旨，就是它是随顺各个地方的风土民情而决定它应该怎么样才是正确，这个时就是正确了啊，可以吗？它因为它会随着时空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这种正确的一个形式啊。好，那但是呢，导师说在佛法的流传中呢，众律的人，对不对？或者众律的这一些出家众啊，拘泥固执，然后变成流于繁琐的一个形式了啊。你大家都不敢改嘛啊，你改了就大家就因为没有改的话，就是大家每天都要忏悔，因为你做不到，所以每天都要去忏这样子，要变成好像就变皮皮的，反正我就是忏悔就好。啊，我也不会说有些东西是我们可以做到，我们去努力去做到。他那一种是有困难的，那你又不能改，就变成你那就每天就是边犯边忏，那这个就失去这个修行的意义。本来是忏完是最好不要再犯了，但是你是因为规定在那边不能改，啊，你有违犯就要忏悔，那都是白纸黑字讲的啊，所以不能不去做，所以就变成一个形式了，一个形式这样子，你也没有真的能够去遵守，你只是按照形式这个过个场这样子。好好，那这个是一种情况。另外还有一种呢，所以这个都是一种极端，不是极端，就是两种比较不健康的发展。一种就是专重修正，就是不去管那一些规律规制了，那些戒律，对不对啊？然后就或者是重入世立身啊，他就不重毗尼啊，那就会有这一种自由的个人主义了啊。好，那这个如果太过于偏，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好的啊。那什么叫专重修正不重毗尼呢？啊，这边可能有一种情况，比如说呢，啊，就是我们出家众要修定嘛，好，在早期佛教，但是呢吃饭时间又有规定了，就是太阳过的这一个子午线就不能再，就不是一个可以用餐的时间啊。好，那你这样就会变成我今天十一点刚好那个状况很好，我修个定很快就要出来，因为要赶着吃饭，如果没有出定，那这就是又会饿一天这样子啊。他有些人就啊，那我好好的用功修行，等出了定再说嘛啊。出了定可能已经下午六点、四五点，已经过了吃饭时间，那就可能想说啊，那我就一天就用一餐嘛，我也没有贪呐啊。他就没有按照所谓的白纸黑字的这样的规定来做，但是他也没有贪呐啊。好，那这个其实是还好了啊，但有些他就会比较极端一点啊，那就会变成个人主义了啊，因为这种有时候是就是特殊情况啊，那 但是一般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我们还是要去遵守啊。比如说在寺院，我们就是一定是固定时间用餐啊。那如果是外出的话，我们才会随顺一些啊。有些人他就是12:30才用餐，那我们就随顺那边啊。我说不好意思，我先今天我带便当，我先吃，时间到了，这个会让人家觉得很怪了，然后就会觉得呵呵出家人什么怪怪的这样，嗯，好，所以就是这样子，就是他有一种你没有特殊情况，你就是去遵，这个是个规律的生活，其实是好的哦。但是你如果不是在这种规律的时候，比如说你旅行的时候哦。或是阴天的时候，你也不晓得什么时候过。到早年没有手表了嘛，哦，你就大概抓一个时间，那这个都是合理的，哦，好，总之，导师一直很重视律的精神，哦，就是他要有弹性，哦，但是不要太随便使用弹性，哦，就是他有一个要去遵守的一个义务，哦，但是当这个环境改变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有所调整。这导师对戒的一个立场啊，所以有些人会误会说导师好像就着重在说可以调整啊，就觉得导师不太重视戒。不会，他的道场一定都是按照规规矩矩的，因为没有特殊例外，都是按照规矩来啊。只是说有时候外出啊，你就在车上啊，你不可能时间到就便当拿出来吃，对嘛？就是一定到目的地才有，那是已经过了时间了，那这种情况应该可以有一些弹性了，那也只有一次而已，又不是每天都不固定，对不对？好，所以导师呢，他说现在佛弟子出家或在家应重视律智的特质，所以导师是觉得应该要重视律智的特质，所以他所办的道场其实都是有很规律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规范啊，还有这个时间表啊，好，所以出家在家啊，那现在也有组织啊，主要是指在家了啊，在家啊，好，这个法前面是法宝嘛，对，那我们先谈这个律，对不对啊？那这边导师说明前面所说的律，它只是法的一分，对不对？哦，那其实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是修正的这个开示，对不对？哦，的内容。所以导师这边说法的第一义啊，哦，第一义可以有不同的一个理解，就是它的重点核心，对不对？最重要的啊，哦，排在第一个啊，哦，最殊胜，第一就是殊胜的了啊。哦，那或者是说法能够法的第一义，就是他所要这个能够达到第一义了啊。这当然从导师的这个语法，法的第一义是八正，就是它的核心是八正道，可以吗？好，那当然八正道也可以让我们达到第一义，第一义就是真理啊。第一义它其实在佛典里面它有不同的意涵啊。那这边的法的第一义就是它的核心。它的核心就是八正道，哦，那八正道就是下面这八相了，哦，这个就是戒定慧，哦，正见正思维是慧，可以吗？哦，正语正念正命呢是戒，哦，正念正定呢是定，所以戒定慧都有，对不对？它是怎么排？慧戒定，刚刚少念了一个，大家有没有注意？对，正精进，正精进属哪一类？对对，大家有看过导师的书啊？精进要遍三学啊，三学戒学、定学、慧学都要精进的啊，他就没有特殊哪一个特性的一个实践。那这个是导师的特见呢啊。一般在经论在归纳八正道，正精进会比较归到定学，因为他在正念之前，大多数会把它放在定学，而且确实定需要一些努力，你才能够有一些成果的，懂意思吗？那导师他觉得这个精进呢，你看不出应该是属于哪一个，你修慧也要，对不对？ 修定也要，修戒当然都要的嘛。所以他骗三学，这个是很合理的，而且那个经论没有这样讲，是老师他觉得精进可以这样，有这样的意义。好，所以法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八正道。好，那导师这边就开始解释这八正道的一个意义了。依正确的知见而修行，所以慧在前，对不对？正见在先，有没有？好，然后才能达成众苦的解脱，这就是八正道这样安排的一个意义了。好，那约次第说呢，八正道是闻思修，后面有个括号，对不对？这是闻思修慧的实践历程了，就是闻慧、思慧、修慧，可以吗？好，那修慧的一个意义就是它要有定，可以吗？好，修慧就是在有定的一个基础所这一个开发出来的慧，叫做修慧，就是要有定了。你闻慧、思慧不用定的，可以吗？好，修慧要有定。好，所以他就是闻思修。他前面导师有说这八正就是戒定慧嘛，那戒定慧他也是闻思修的一个历程。好，那这是解脱者必修的，所以称为古仙人道。所有的仙人，这个仙人是佛啦，不是那一种羽化成仙的那一个。所以有时候佛在经典也称为大仙，有没有？没有听过，没有，但是就是有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台湾有一座庙叫什么大仙寺，那个不是在拜仙的，那是佛寺。大仙，大仙就是佛了，古仙，仙人，佛也是仙人的一种了。好，而且是每过去的每一尊佛都是走这条道路成就的，所以是必经的历程，可以吗？离此是没有解脱，就是一定要走这一个道路才能够达到解脱的目标。好，那修行者在正见中，那导师说还有起正愿，对不对？这个愿呢，愿就是一种目标了。目标可以吗？那其实它这里面也可以包含正思维，这个起正愿呢，也可以理解为这边这个包含正思维了。正思维在比较早的这个佛典里面还有一个翻译叫做正志，志气的志了。正思维是玄奘大师那个时候翻译的方式，八正道第二项叫正思维。那比较早的这一个佛典呢，它会翻成正志，志是什么？一个目标啊。英文它比较会翻正志这个意思，就是 right intention， 就是一种你心的一种意象、具象的，对对。对，大家都很懂。这个志就是志向的意思了，可以吗？那他同时呢，这志向怎么来？你要对这个道理透过思维之后去确定它，然后立下这个志向。所以大家要记得佛导师在讲或是在解释佛法的时候，他都会告诉我们，你听完之后去理解之后，你要去确认这件事情，然后去产生一个要去去向的一个动力，也就是去实践的这样的一种，一种内心的一种推动力，正知。所以这正知怎么来？是透过思维，你对这个道理，你对它清楚了之后，然后觉得对，就是要这样子，所以立下一个目标啊，信愿嘛，确认这件事情，然后产生一个愿，要达到那个愿，所以这个起愿行，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在。可以指涉正智或是正思维这一项。好，所以在正见中呢，要有正常的语言文字，正常的 这个身形、哦、语言文字就是语形嘛，还有身形，对不对、哦、那更要有正命、哦、正当的经济生活，正当经济就是正当的这个获得这个生活资具的一个方法了、哦、就是这个获得经济是能够维持生活经济来源的这个方法、哦、它指的是方法、哦、那方法也就是你要透过这样的方法去做，然后让自己能够维持生活必须的这些物资，对不对、哦、这个正命主要就是方法。那这种生活就是一种职业嘛，你谋生的一个职业，经济生活就是一种职业了、哦、所以这就是正语、正业、正命，对不对、哦、好，所以导师这边主要着重在正语的这个正见，然后起什么正信，依正见而起信愿嘛，对不对、哦、然后有而起正行，这一段话大家要记下来、哦、依正见而起正信正行。导师在一些对居士的开示，他不跟你讲空这一些高深的，他就告诉我们八正道的道理、哦、依正见起正信正行、哦、那其实这个就是修行的一个重要的核心、哦、好，那当然这当然如果在广义就当然还会包含在正定嘛，对不对，有正念然后达到正定。这边导师是还没有强调到这边呢，如果广义的话，对不对，所以导师说初学者要这样的学修行解脱也是如此，不只是初学是这样，你要解脱就是要依着这样的一个步骤来实践、哦、这样的一个内容来实践、哦、所以要记得正见正信正行、哦、你的信要从哪里来，从见来，对不对，要去了解这个道理、哦、然后对它产生这一种深切的这个信仰，对不对，那这样就会有实践的这个动力、哦、那才是一个完整的一种修行的一个模式了，或者状态、哦、所以记得大家去听闻佛法，要经常去反思，哎，今天这些道理我们怎么样去实践、哦、去怎么样去实践，这个都要去思维的、哦、好，那导师接着就做一个反思了、哦，就在中国佛教呢，说缘说妙说心说性啊、哦，说心性啊、哦，很多啊、哦，很多都有些人也爱听了、哦，就觉得这些听完虚无缥缈很好，就是他就觉得这个他就欣赏嘛啊、哦，别人觉得这个太怎么讲，太实际的东西啊、哦，没什么。讲的虚无缥缈的，他就觉得是一个比较高尚的，那当然了、啊，这一些呢都是体悟的、哦、理想，听得懂吗？那这个都是佛经里面有的，那都是佛的境界。但是呢，导师说，在中国佛教说这一些的很多，但是说这个学佛者要有正常的经济生活，就是你要有一个正当的职业。来谋生，这一些内容，导师说，在中国佛教就很少人会去提呀、啊。哦，那导师的书他会去讲，比如说在《成佛之道》，导师就有讲到一件事哦，就是这一个当时在战乱的时候，印光大师啊，哦，就有香港的佛弟子写信给他。说请他来香港避难，那印光大师他就问他说，你是做什么行业的？那说他是卖酒的。卖酒，而且酒在佛教它其实它不是一个正命，不是一个好的一种 谋求经济生活的一个职业了啊。那这个印光大师就说，嗯，现在他不能去，你如果把这个酒厂哦关掉，那我就可以去这样子。导师就赞叹印光大师啊，就是说他不会因为要避难，然后人家约你请就去，而且借这个机会也教育这个佛弟子，你这个虽然让你赚到钱，但是这为因为酒它不是一个好的东西，在佛教的一个立场跟观点哦，那你未来的这个果报也是哦，也是借着因缘要教育他哦。那导师就很赞叹这个印光大师，你看他听过故事那么多，他就特别记得这一个，所以他非常重视哦。好，总之啦哦，那在经论也有对佛法当中认为应该比较所谓的正命的职业有哪一些啊，有做了一些说明了啊，以后有机会再专门跟大家谈这一些，因为可能大家都比较关心嘛啊，比较关心，嗯，基本上就是以五戒来做这个标准，大家就比较清楚了啊，就是杀盗淫妄这些相关都不要有，对吗啊，还有酒。加包含烟、麻醉类的啦，哈，这烟酒都，还有毒品也是，哦，这些都一样。那有些它不一定会违反世间的法，但是对佛法的这一个的一个立场来说，它对众生的业是不好的，哦，好，所以这个质朴，哦，就是很根本的，哦，不是那一种太理想的虚无缥缈的。很实际，所以质朴其实也是很实际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啊。好，那刚刚导师比较着重在这个依正见起正信正行嘛，哈，那接着就继续谈依正见起正与正业正命，就是正行，对不对啊？然后呢，自净其心，对不对？所以先把戒行先完备了，还有你的这一种家这个生活职业生活，对不对？也要一个正当的一个职业啊，所以再来就能够比较好修行。所以导师都告诉我们，你的这个基础要怎么打，对不对？啊，你要先有一个正确的观念，然后正确的这个身语的一种行为，最好是养成习惯，对不对？啊，然后。自净其心啊，定慧相应而引发无漏慧。那这个就是自净其心，定慧，对不对？啊，正念正定嘛，正定之后最后要引发无漏慧的解脱啊。所以导师说，在五就这里面，导师就提到这一个慧啊的一个重要性，引了在五根当中呢。慧也就是般若像房屋的栋梁啊，是在先的也是在后的啊。好，那这边呢，主要就是要把这个五根当中的慧跟八正道当中的正见的位置不同，要做一个结合解说啊。你看八正道正见在第一个，对吗？啊，然后呢这个五根它的慧是在最后一个啊，一般人都会觉得矛盾嘛啊，怎么一个在最先，一个在最后啊？那导师他的理解是什么？这个说明了慧既是在先的，也是在后的。在先就是引导修行正确方向，引导正行，对不对？最后要得解脱，还是要靠这一个智慧啊，才能够达到解脱。所以。在前面的正见起正与正业正命自净其心，最后要引发的这个内涵就是无漏慧，对不对？它变成是最后我们要去达到的一个修行，要去达到一个目标嘛，引发无漏慧啊，正见的慧最后引发无漏慧啊，在前也在后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导师看到有些矛盾的东西。要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好，那这个是导师的一种理解，他就是要 彻头彻尾，从头到尾都要有，所以会有些在讲在前面，有些说在后面，后面着重的是无漏慧，对不对？前面的话着重在正确的这一个见解，如果是摆前面主要是见，然后摆到后面它的重点是无漏慧得解脱的智慧。好，我们第一节课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在这边先休息，那后面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